主，晚上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那么首先从心灵的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主，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也就是进入启示录的时代。主，我们感觉你的话何等的重要，愿主光照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主，好叫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日子怎样跟随你往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并没有隐藏任何事不告诉我们，你把末后时代所要发生的一切事都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中。主，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引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主，我们每次读到这些话，我们才知道我们蒙的救恩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大，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主啊，我们只有把敬拜归给你。愿主让我们不仅为着这将要发生的事里面有敬畏的心，也让我们的心更爱你，更愿意跟随你。愿晚上主啊，你慈爱的同在覆庇整个的聚会，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感觉到你在这里。主啊，让我们敞开心灵与你有美好的交通。主，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启示录第十六章，读启示录第十六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哈，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啊，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就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啊。好，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和弟兄姊妹说过啊，从第十五章开始起啊，那我们进到末世时代最后的一个大的审判啊，这末后的七灾呢，是七位天使所掌管的。那么他们是用这个碗啊，把这个灾祸呢倒在地上。那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多次的提过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一般蒙大恩的人，所以这些灾祸呢将要面临这个地上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神已经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的神从来没有隐藏他的自己，他把许多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即使我们今天不落在这些的灾，我们也应当存敬畏的心，我们要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我们也知道主的救恩对我们来讲何等的宝贵。 若是我们身上的罪没有被主的血洁净，没有被主除去，弟兄姊妹就看见那个后果是多么多么的可怕啊！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啊，一面呢，那么感谢他的恩典啊，另外呢，我们也应当存敬畏的心啊。这里第一节，我们知道到第十六章开始要进入这个七晚的这个审判啊。这里首先他告诉我们，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啊。这说明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些事情呢都在神的掌管底下的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知道虽然仇敌黑暗的权势是可怕的，但是在神的跟前黑暗的权势算不得什么啊。所以我们知道一切事都掌管在神的手中。这个世界呢虽然好像那个王是这个恶者，但是呢至高的权柄在神的手中，所以每一样事物都在神的管理当中。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啊。所以你今天看见周遭世界上面的一个变动，很多事情的这个演变啊，我们基督徒呢不必随着世人的那种光景惶惶不定，因为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在谁的手中，我们知道谁在掌管我们一生的道路啊。所以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就不必跟世人一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管理这个整个宇宙和世界的是我们的神。所以虽然这个七样的灾害要出来之前，我们看见是从殿中啊有声音吩咐他的，所以这出自神的命令啊，这不是天使自己能做的，这也不是任何人能做的，仇敌更不能做，所以这件事情是出自神的命令啊。所以我们应该弟兄姊妹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知道主掌管一切啊，我们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啊。所以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就对他说什么呢？有大的声音啊，我们已经讲过，到后面这常常出现大声音呢，就全地都听见啊，没有人听不见的啊。那么说呢，你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我们上一次啊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那么实在来讲啊，这个地球很小的，我们这个人也很微小的，神只要动一点点的能力啊，人就受不了的啊。所以我从前我是说我不懂为什么要用碗呢，对不对啊？啊，这个好像听起来觉得很特别，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圣经中呢，如果说用桶用锅那就更大啊。那么他没有用这么大的一个情形啊，因为什么呢？神知道人很软弱，人根本承受不了多少的难处。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肉身中，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呢脆弱的不得了的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刚强，我们很强壮，一点点的病就把我们打倒了，对不对？一点点的难处就把我们打倒了，我们这个人呢脆弱的不得了。所以神不需要用那么大的量，那么容器，用一个碗我们就受不了了啊，那足够把整个世界都把它毁灭掉了啊。所以呢这里呢这个乘着神大怒的七碗，这七个碗啊，我们晓得启示录第十六章那是讲到神在地上最后的审判的一个过程啊，那个真是天翻地覆，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第二节就说，第一位天使去了之后，把碗倒在地上啊，倒在地上，那么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啊。那么我们知道前面呢我们读过那个吹第一号的时候呢，那个灾害呢是跟这个地有关系，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七碗是跟人有关系啊，这个有点不同不一样。虽然是个灾，所有一切败坏的事物通通把它除尽，所以呢 今天将来有人落到地狱里去，没有相信主耶稣落到地狱去，他不能埋怨的，不是神不爱他们，那是因为什么？他们是随着那个必朽坏的事物一同朽坏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呢，这个神的审判呢，在这里开始是落在这些人的身上啊。我们总感觉到人堕落之后啊，这个人真是被败坏的够彻底的啊！我们真是从头到脚啊，没有一处地方是完全的。啊，弟兄姊妹们，若不是主的怜悯啊，这些都是我们该受的一些的刑罚啊。那么这里呢，他特别讲到要怎么样呢？倒在那些有兽的印记和拜兽像的人身上啊。所以今天只要跟这个兽无关，这个罪就不会临到你身上，这个苦难就不会临到你身上。那我们常常讲说，今天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呢，也是长了毒疮，长了什么啊？弟兄姊妹们，人身体会生病啊，这是一种情形。但这里所说的跟那个无关，这里所说的是针对那些拜兽像、有兽印记的人啊。如果今天有人拜兽，的像和兽的有兽的印记，那是一定逃不过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啊，这种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厉害，到处都是充满着偶像啊，啊，到处都充满着兽的印记在那里的啊。就我们从前以为说呢，在一个有文明的世界里面，这些东西是少，其实很多啊，越来越可怕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说过啊，这个兽的印记就说明什么？一种的归属，因为它打上印了。你什么东西打上印就是你的了，对不对？像我们说在书上面盖上我们的印呢，那代表这书是我们的啊。所以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做印记啊，证明我们怎么是神，属于神的啊。所以圣灵也做印记，这个印记这个东西啊，在古时候人是非常的普遍的运用的，是吧？那么说明呢，一个归属于什么？所以今天呢，若是人身上呢没有除掉这个印记啊，还是归属于魔鬼的，那是非常的可怕啊！我想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恐怕身上就打了兽的印记，因为兽把这些人都要归属于他了，对不对？是主除掉这些东西。那么拜兽像，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是一种精神上的控制啊，一种心理上面的受控制。所以你去看那个凡是拜偶像的地方啊，哎呀，那些人非常的热忱，也非常的虔诚，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不管你受什么教育啊，有很多人呢受到高等的教育，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样的拜，一样的受控制，它就说明了这个东西是一种精神上的控制。所以我们常常讲，宗教最厉害的东西就是控制人的良心啊，最厉害的东西就是控制人的良心。你在不进入这个宗教的里面的，你在旁边看，你觉得好像这个很可笑，对不对？觉得不可思议。但他在里面的人呢，你看见哇，那是逃脱不了的，他有一种无形的控制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今天活在地上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怜的啊！这个仇敌的权势啊，是非常的厉害的，抓住了很多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于这一些，对于这些归属于仇敌，在仇敌权势底下生活的人，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这个呢，应该跟我们圣徒无关，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啊，当然我也知道有少数的基督徒糊里糊涂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最好啊，到了一个地方去观个什么有庙啊，有什么住，千万别进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这个这些东西背后有一个权势在里面的，非常的可怕的。所以偶像的这些东西啊，不要有任何的兴趣，跟鬼魔有关的东西最好都不要有任何的兴趣啊。 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的人所受到的那个审判啊，所遭遇的这个难处是非常可怕的，要长毒疮的啊，并且是很可怕的一种毒疮。所以这个在末后的时代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些东西啊。今天虽然今天医学很发达了，但是我们看见你也很难控制这些东西，非常难控制的啊。所以这是不过是头一个碗所带来的这些灾祸。那么到了第三节，他说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面，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灾害啊。我们今天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晓得，这个海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啊。70%啊是海呀， 地球上面表面上70%是海啊。那么现代人有尝试就知道，这个海调节气温，调节这个人的这个气象，这个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见在吹第二号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审判临到这个海，但是那个是局部的。现在到了第二晚的时候呢，是全面的啊。那是一个。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当作是神话这样的看法。神现在告诉我们，这都是事实，有一天要应验的，要实现出来的啊。如果主让我们生活的年日延长的话呢，你会亲眼看见这些事情临到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那么人这个对人的生活呢有这么重要影响的一个海，那么现在呢谁要审判他，让他变成血，像什么呢？像死人的血啊。这个死人的血呢，我们知道它会凝固的，会发臭的啊，腥臭啊。所以呢，海中所有的活物通通死掉了。所以这说明什么呢？到了末后时代，神对于这个天然的环境啊，那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大的审判临到，说整个天然的环境要产生非常严厉的一种变化。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环境上面的这个变化对人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各国的领袖们在一起，每次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呢，你看见都谈到关于这个环境，地球的环境的问题啊，这个污染啊，这个温度的升高啊，这些都是现在我们能感受得到的了，是吧？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科学家告诉我们，海的温度只要升高一度啊，这个台风就会变成4倍大。现在呢，我们看见各地就是下的那个雨啊，都不是那个什么小小的毛毛雨，那个雨啊像倒下来的水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海的温度一升高的时候啊，它那个水蒸气就开始比较浓了，所以这个台风经过所带的那个雨量就来得空前的来得大啊。所以你就看见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人呢，为着从一方面来讲，人为发展经济啊，不顾环境，对不对啊？啊，这个碳量升高了，这个温度升高了，这大家都知道，这个会有一天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灾害，你是没有办法能够明了的。他们说这个大地反扑啊，因为你破坏神所创造的天地啊，你把那个平衡把它破坏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就说呢，今天呢，人在地上呢，若是人不蒙拯救啊，这个地球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遇见的情况就是怎么样一个可怕起的变化啊。我现在常常有时候感觉到哈，这个因为我常常出门呢，你坐飞机多的人就知道了啊。 就真的感觉这个气候的变化不一样了啊！我也告诉你，我这是从 Houston 这个起飞啊，飞到台北那一段哈、啊，哇，那个晃啊，那个飞机的晃，它晃了七八个钟头，哎，哇，我都非常的惊异啊，晃了七八个钟头啊，我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形啊！虽然我在睡觉，但是一直感觉到那个飞机在晃。晃了七八个钟头，所以你就能感觉到啊，已经能够感觉到今天整个的世界的这个气流啊，整个的环境上面有一些隐藏的变化已经在其中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是神的话啊，神的预言，这些都必须一定应验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给我们有里面哈、啊，因为认识里面能有敬畏主的心啊，因为我们的神，我们讲过为什么神要让这些灾害临到，因为神要结束整个的旧造啊，神绝对不能容许在旧造中间任何一点点的败坏堕落带进勇士啊，如果有一点点的败坏，一点点的堕落引进勇士，那就不是勇士了，那我们到那里去，你也没有福气了，对不对？所以神在永远来到之前必须把这些全部杜绝它，所以为什么到末了的灾害会变得这么的巨大啊？这不是说神不爱世人啊，因为神要把这些除掉，所以呢很多人呢因为在主面前神给的机会不能悔改，你就跟着这个将亡的世界就一起被除掉了，变成这样，这是一个悲剧啊。那么神把这个决定全摆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常常对福音的朋友讲，你要快快信主啊！你若是不信主，那个下果，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这里你又看见啊，这些情况将来是必定要发生的。那么到了第四节啊，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在第三号吹响的时候呢，只是三分之一的水变成苦的了，阴沉的变成苦的了，但在这里呢，我们看是全面所有的江河，你想想看，我们人没有水喝了，这是多严重的事情呢？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水喝，所以我们不觉得，对不对啊？你如果真的有天没有水喝了，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水都变成血了，你这个人还能喝吗？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无法生活下去了啊，没有任何的水源可以使用。所以有一天，神的审判从这个外面的开始，要达到整个人类的生活。在第五节，他说：“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的判断是公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按照他的公义行事，神不像仇敌啊，仇敌是不义的，可以做不义的事，我们的神从来不做不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啊，他一面来讲是慈爱的神啊，另外一面来讲他是公义的神，公义圣洁的主。所以呢，神的公义是叫我们敬畏的，因为在公义的事上，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了，绝对没有什么情感的作用可以说的。在爱里面，他包容我们啊，他宽容我们，他接纳我们，但在神的公义里面，你必须符合于他的原则。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这个人呢，生来不义，你知道。罗马书里面已经早早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的啊，因为我们里面有撒旦败坏的天性，你怎么可能是义呢？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所以他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只要我们里面有罪的本性，有撒旦的性质在里面，你这个人的光景在神眼中看就是不义的。所以主的救恩呢，最基本的是用他的血洗净我们，把我们摆在什么称义的地位上面，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义人。我多次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是要好人，神要义人。这个义跟这个好有点还有点不一样的啊，义呢是跟神一致的啊，这个好人啊，人本来神创造人做好是应该的，是吧？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好人跟义人之间，它是有一点的区分的啊。所以神是要把我们摆在称义的地位上面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我没时间能详细去解释这个，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所以呢，神是按照他的公义来做的一个审判，所以这一些大的灾祸难处临到这个地上，是神公义的作为。他说：“你这样的判断是公义的啊。”因为神要替很多的圣徒们伸冤，圣徒和先知们伸冤。第六节说：“他们曾流圣徒的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们知道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多少的圣徒先知被杀害了，好像看起来他们是无辜的死，他们在地上呢，那么传扬神的救恩，结果呢反而很多人被杀了。那么我们知道公义的神，他要按照他的公义要来报应这些，要来审判这些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一再的告诉我们啊，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神有公义的审判啊。今天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你会经历到很多好像这个不公平的事，是吧？很委屈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弟兄姊妹们，神都记载下来的。到有一天神会替我们伸冤的。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呢，我说我们今天跟随主啊，我们先不要管别人对我们是怎样，我们自己要站在对的地位上面啊，不能因为别人不义我们也变成不义，那么大家在神面前都要受审判的，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你看见很多爱主跟随主的人呢，他们不为这些东西伸冤，他们把它交在主的手中，但他们自己站在对的地位上，遭遇了很多的委屈，遭遇了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但他们仍旧表现什么呢？表现主所要他们表现的一个正常的情况。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如果今天基督徒明白这个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跟前是蒙福的啊。我们受一点委屈实在来讲算不得什么，但是神会纪念，神会把它记载下来啊。所以不要自己伸手去报复或者是做什么，留等着让主来做审判，因为公义的主他必定要对那些不义的事情呢，那么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判断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啊，蒙恩得救，但是对这些事情呢，是道理上你是知道一点的啊。不过那个时候呢，总是表现的比较年幼。我这个例子好像有曾经讲过啊。我那个时候服兵役完了之后呢，我准备从台湾的南部回到北部回家去啊。那我就在那个火车站上面买票，那买不到票了，已经买不到票。就台湾呢，有很多人做黄牛的，就在那个火车站上面推销票，你知道？那么我急着想回家，一心想回家，所以我就去跟他买票。那么呢，我买票的时候呢，结果呢，我因为一时的疏忽，我就多给他50块钱，多给他50块啊。哎呀，我就发现他多拿了50块钱，所以我回头去找他的时候啊，那个人呢就怎么都不认账啊，他跟我讲话也发抖呢，但是他就是不认账，死不认账啊。 他就说，你看看这张哪张钞票是你的，那我哪里知道哪张是，我说我刚刚都给了你50块啊。他说没有，两个，哎呀，后来我知道我拿不回来这50块了，我心里面当然很难过了，因为那个时候50块还蛮大的，哎呀，心里面很难过啊。后来我心里面就一个不平的感觉，因为我信主。我说好吧，你贪我50块，你等着神审判你吧。那时候我年纪轻啊，那么所以这个不平的感觉很强烈啊。当然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吃亏了，我们会有这种的反应，对不对？啊，其实我想也不必啊。如果你真知道一切是在神的手中，好，你既然这样做，那么你自己向神负责任就好了啊。所以我想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碰见很多这些事物啊。那么请弟兄姊妹们，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他一切事情，那么和你这50块算得了什么，人家这些圣徒先知把命都丢了啊，哇，那是更大的事情。所以神一定要按照这个情况来做公义的审判啊。所以神的行动是绝对的公义，神掌管一切啊，神管理一切。你就看见今天连所谓这个水啊都在神的管理当中，所以整个万有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然后呢，他就第七节说，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诚哉。这些祭坛下的人什么人，就是这般寻道的人啊，他们把他们的命啊好像摆在祭坛上，当作供物一样献给神啊。那么所以这些是寻道的，为着主寻道的这批人啊。那么他们呢看见了这一些的审判临到地上啊，他们从内心的深处在那里呼喊说啊，是他说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诚哉。所以我们的神无所不能啊，所以弟兄姊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神也对历世历代这些啊为主寻道的人，那么呢神给他们有公义的啊一个对待啊。那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多少的圣徒们被杀啊，你看从头一个世纪开始啊，到罗马帝国10次的大逼迫，多少弟兄姊妹被杀。在罗马，你如果今天到罗马城去啊，整个罗马城变成一个大的坟墓，其实是一个大坟墓啊。你一到那去看就知道了，那个坟墓地下有4层，我下去过啊，那么带我们去参观呢、啊。走在这么狭窄的一个通道的里面，两旁都是棺材，都是死人呢、啊，啊，这个历世历代所有的那些寻道的圣徒们都埋在那个地方，那时候被罗马帝国杀害的人呢、啊，所以整个罗马城变成一个大的坟场，啊，所以今天你在上面走啊，你不晓得底下就是坟墓。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被杀害的圣徒有多少，那流了多少圣徒的血啊！用姊妹们，在以后的日子，我们看见很多圣徒们被杀，所以呢，神一定要为着这些无辜的啊，这些忠心的这些圣徒们，神要给他们一个交代，对吧？所以神公义的神绝对不会把这个无罪。当作有罪，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晓得我们神的公义，对这个认识啊，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你如果知道神的公义啊，今天呢，我们只要按着神的公义活在神的跟前啊，其他事情神会负责任。所以呢，这是最终的时候，神要把世间中所有的这一切的不平啊，这些东西通通把它怎么样，全部把它澄清啊。因为这个不澄清，勇士没办法来到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一生将来都要经过一个大的审判。对基督徒来讲，我常常讲今世的审判就是神的管教了啊。那么审判，基督审判台前是一个大的过滤，神必须把那些与基督不相合的、与神性质不相合的东西把它滤掉它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充满慈爱，他才不愿意降灾给人，但是呢是一种的情况啊，叫他不能不这样做，仇敌把这败坏的性质种在人的里面，这个是必须要被除掉的，公义的神不能接受这一个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看见在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地上的水源统统改变，变成血了啊。那么第八节这里讲啊，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第九节说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啊，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你看见那个堕落的人呢，一如撒旦啊。这个第四号呢，我们知道你看的时候是日月的三分之一变成黑暗，但是到了第四晚的时候呢，全部黑暗啊，整个日头都变，不，日头现在变成大火，能够烤人呢啊。这个在以赛亚书24:6里面已经预言讲到这个东西了啊。哇，我每次。我们晓得我们西雅图这个西北角上的太阳是很温和的，晒在身上，照在身上很舒服的啊。那么常常到远东去啊，哇，那个走到路上那个太阳照起来，那个皮肤发烫啊，你在外面站不了多久。那今天这个还是一个正常的气候的变化，对不对？到有一天这个日头变得会烤人呐、啊，哎呀，那真是太可怕了啊！像大火一样的能够烤人呢、啊。但是呢，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当这个灾祸临到地上的时候呢，并没有带来什么悔改。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人堕落之后啊，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个灾祸呢能叫人悔改啊。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有的时候灾祸人面临了反而变得更硬了啊。我以前记得年轻时候传福音，有些弟兄们常常碰见那个比较刚硬不肯信主的人呢、啊。哎呀，当然嘴巴不敢这么讲了，那有时候私下会有时候讲说，哎，最好神给他来个什么灾祸啊，要他生个什么大病，他恐怕就悔改。弟兄姊妹们，我们错了。你记得John Newton弟兄写的首诗歌吗？我很喜欢那首诗歌啊。他说你若命你雷霆万军之势轰我的灵魂，他说我人就不会悔改的。那后面说什么，但是爱大谁能抗拒呢？所以今天人很多的悔改是因为主的爱融化的人的心，好吧？我们以为说灾祸会这样，不，这个灾祸越大，那个人呢变得越刚硬，这是等于是魔鬼一样的。你看这个神从圣山上把魔鬼赶出去了，对不对？把他从天上将来打到地上来了，他悔改了吗？没有悔改，完全全然不会悔改啊！因为那个个性那种的性质，它是不能悔改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到了你有了这种仇敌的性质在里面，这种的固执啊，这种死不悔悔改的这种人性啊，非常的可怕。这就是达到一个人，就是整个人的良知啊，整个里面全部是黑暗的，是吧？哎，这真是，所以我们知道主的救恩何等宝贵啊！你知道，在您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呢，主的怜悯临到我们。所以彼得讲，我们得救是神的大怜悯。啊，我们跟别人有什么差别呢？对不对？我们也是固执的，我们也是刚硬的，对不对啊？我们里面跟别人一样黑暗的，但是那一天神的怜悯，一点小小的光开始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啊，这个里面一蒙光照了，哎呀， 我们看见自己的情况，因此我们就软化悔改，主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一个悔改。所以你看见人今天呢，如果缺少主的光，缺少主的爱，悔改也很困难啊，苦难不能叫人悔改。这里就说呢，人完全不明白神创造的目的和荣耀。本来这个万有的创造是为着什么？为着神的荣耀的，为着神的目的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人已经背离了神，完全不懂得这些，所以呢，到有一天我们说生存的这个宇宙，生存的环境，它会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大的变化。本来呢，应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呢，应该把荣耀归给神的。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活着的啊。我们感谢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天地的当中，我们知道神创造整个万有都是为着我们人类的啊，那么使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呢，能够有正常的发展，能够达到神的目的的啊。所以今天呢，这个整个创造的目的完全被仇敌整个破坏了啊，所以人也不懂得这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啊。人呢，追逐这个必朽坏的世界的东西啊，整天呢把精神力量都摆在那个方向去了。我想弟兄姊妹，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些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到这个第七晚的这个灾祸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地上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啊。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从这个第十节开始读起，好吧？第十节啊，第十节，读到第十六节，哇，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第十节到第十六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那么我们现在看见到了这个第五位天使啊，那么这个碗倒下来说呢，我们看见那是针对着仇敌的权势啊，倒在兽的座位上面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座位呢是代表他的权柄啊，代表他的权势的啊。那么现在呢，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他的座位上，要摧毁所有一切仇敌的权势。弟兄姊妹，记得在吹第五号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仇敌怎么样呢？从天上落到地上被打下来了啊。那么无底坑的那个烟呢，就向上冒，然后那个蝗虫出来了啊。人求死不得死啊！在那第五号记载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仇敌的权势落到地上来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从第五号开始，那就是圣经中所讲开始要进入人类历史最后的三年半啊！我们曾经讲过，但以理啊，在几千年前神就给他有一个看见。他就一个重要的预言讲到七十个七啊， 而启示录呢就是最后一个期，全部讲最后一个期啊。那么这一个期的前一半和后一半情况不一样，前一个期前一期之半的前一面已经开始有地上开始要有大的变化，但到了最后一期之半三年半的时间，这个地上进入大灾难的期间啊。所以这是圣经很清楚的一个预言，所以很多基督徒读圣经都明白这个啊。对，人类历史将要进入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三年半，那是什么？那是因为魔鬼在天上已经没有地位，他已经被打到地上来了。所以这里呢，第五晚又重新提醒，就是告诉我们，原来神的审判临到了仇敌的整个国度和他掌权的这个范围啊，他受的国子嘛，整个就变成黑暗了。它本来就是个黑暗的国度，现在变得更黑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呢，讲到仇敌整个的权势就要崩坏。你知道吗？今天哈，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呢，虽然还在仇敌的权势的掌管底下啊，但是人还有最终之乐的，你知道吧？还可以享受这个败坏最终之乐。到那一天，当整个权势崩塌的时候呢，连这个最终之乐都没有了，所以人会痛苦到一个地步，会咬自己的舌头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还没有经过这么大的痛苦啊！有谁经过痛苦苦到一个地步会咬自己的舌头呢？啊，那是一个难当的一种痛苦。这并且不是指的少数人呢，地上的人，还凡人不信主的人，大概都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呢。你看会痛苦到这样的一个，这圣经这样的形容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事实，神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给我们有怜悯的心啊。所以福音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需要为着没有信主的家人，为着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祷告。我们看见这个情况，将来落到这种情况里，啊，太悲惨了，太悲惨了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他们呢，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又生疮，应该讲在这种痛苦中应该悔改了，对不对？但不悔改啊，他们就亵渎天上的神，也不悔改所行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人的堕落不是件小事情，这个堕落的性质在人的里面呢，你看造成的情况那个是很可怕。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已经略略的能感觉到，无论在世界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你说你看见碰见一些的困难难处，老实讲都是人性所造成的，你知道吧？不是什么道理，不是什么制度的问题，是人性造成这种情况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老实讲就是人性碰人性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见有的人呢固执的不得了，在一些情况上面呢，我最怕的就是一些基督徒啊，这个常常就是这个死不认错到底啊，这个是最愚昧的东西。仰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有柔软的心，接受主在我们身上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矫正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能活在那个败坏的天性，你看这个败坏的天性，它是跟魔鬼的性质一样，它是死不认错的，它怎么样的苦难临到它也不悔改的，不悔改自己所行的。所以虽然现在受的权势受到了这种的摧毁啊，那么带给人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的经历，所以这也是神厉害的一个审判啊。那么第六位天使啊，那么他把碗从倒在伯拉大河上，这是一段重要的预言啊，讲到末后的时代有一个大的战争要出来了，这个就是。哈米基多顿的大会战啊，这是圣经及预言讲到的，并且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又看见了这个会战呢，今天就在米基多的那个山脚下的那个大平原上面。这个拿破仑呢去看过那个地方， 拿破仑说那个地方足够 容下呢那个几亿的大部队的一个征战的地方。我也曾经到那里去过啊，我们觉得很稀奇。那么在后面圣经还会讲，从他这边讲说哈，他说呢这个碗倒在伯拉大河水上的时候，那个水就干了，成为干地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河成为干地呢？因为有大部队要经过了啊。你如果光是一段落不够的，那你就知道那个部队是人数众多。所以他就讲说呢，那个部队呢将来可能是20000000，就2亿人的一个部队，这个难以想象啊。但是圣经呢是一本预言的书，弟兄姊妹们，我们到现在呢，我们慢慢的逐渐的能感觉到啊，圣经中所预言这些东西啊，真的会实现的啊。特别他讲这个为日出之地，日出之地就是东方来的众王预备到，所以不是一个国家，到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联军呢，联军啊。所以有人在想往东方看有哪些国家呢？那么我们这么一看，第一个就是中国最大，对不对？14亿，将近14亿的人啊。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呢，这个印度也不得了，印度现在也快差不多个十多亿了，10多亿的人啊，然后再加上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加上日本的这些国家加起来的话，所以将来一个大的联合的部队会汇集到米基顿这个地方来会战。你看，圣经明着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看看这个地上这个情况的这个发展呢、啊，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稀奇呀、啊！啊，从前呢，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啊，那么那个时候我看见中国呢，这个一胎的政策啊，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女孩子杀掉了，把男孩子留下，所以男孩子越来越多。啊，这个男孩子越来越多呢，我的眼睛上出现了一幅图画了。这个恐怕这个2亿的部队就开始要成型了。你看，啊，这个男丁这么多，对不对啊？啊，然后现在我们知道，这不是光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是一个联军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悲哀啊，我里面的一个感觉，哎呀。我们这个中国人真的需要蒙拯救啊，不然的话将来这2亿部队的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是中国人呢，对不对？现在我们晓得这个印度这个国家人数也众多，所以你就看见从东方来的20000000的部队啊，这个圣经这样的预言它绝不是一种的夸张啊。今天我们从前人读的不敢想象啊，难以想象。其实呢，在约翰写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到底那个时候地上人有多少人呢？啊，他们也没得统计，对不对？啊，我记得我们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段时候，我们常常讲我们中国人是多少啊？40000000，四亿多人啊，那个时候四亿多人啊。所以你那个时候读的话，你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大可能吧，怎么可能会产生这么大的部队呢，对不对？现在你就知道这个人弄出2亿来根本不算是一个什么大事情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安定在天，绝不改变。所以我们越靠近末了的时代，越看见圣经的话逐渐的开始应验。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来到一个21世纪，我们是来到什么？来到启示录的时代。我们基督徒要提醒自己，我们今天生活在启示录的时代，每一样事物都开始快速的在进行了啊。所以你看见这个部队是怎么形成的呢？他首先呢把这个河道把它清干了，作为什么？作为可以走部队可以经过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他就是为着什么？为着从日出之地所出来的众王怎么样预备道路。然后他又看见什么？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 活动出来啊。那我们知道这是邪灵的工作才能够激动起这么大的一种变动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地上人在这里征战，其实背后都有什么邪灵的工作。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怎么情况呢？背后原来，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背后的原因。圣经有好多处地方告诉我们呢，很多地上发生的事情，原来背后有事情发生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这些从那个污秽的灵啊，那么像青蛙，青蛙是什么意思？青蛙就是很吵杂的，你夏天有听见青蛙叫叫呱呱呱的叫的声音吵杂，对不对？啊，他说到那个时候你就看见了这个邪灵的工作在家成为形成一种很吵杂的一种声音啊。这个龙的口从龙的本身发出声音了，然后从兽的口抽屉的权势里面发出声音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成为假先知，他们呢也发出声音，发出什么呀？谎言的声音。他们成为谎言的代言人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中充满了谎言，尤其到今天这个世界，那个欺骗人谎言，哎呀，我们现在才发现人的这个口啊，讲双关语啊，多厉害呀！讲的东西跟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啊。我想现代人我们都能感觉到啊，你从台湾来你会感觉到，从大陆来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呢讲这个冠冕堂皇的，其实里面都是谎言，你知道吧，在欺骗。这个欺骗呢，人又很容易受骗，人一被欺骗之后呢，就很容易行为就失序了。所以你知道末后时代神要鼓动这一场大的战争，首先就是谎言的灵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理的神，对神来讲没有虚谎的事情，但这个世界充满虚谎的东西，也只有这个虚谎的东西能够把人，把那些堕落的人引诱到这些情况里面呢。他说这是鬼魔的灵啊，他会事情不仅有谎言，还有一些什么呀，还有一些这个奇妙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啊，不要跟着那个神机骑士走啊，我们要跟着真理走，要很小心啊，因为魔鬼会行奇事的。你不要以为行奇事就是神的能力，不对的啊。所以这些东西迷惑众人，迷惑怎么样，把天下的众王都迷惑了，叫他们在神全能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最后一场哈米吉多顿的大会战，那是邪灵所挑动全世界最后的一场大的征战啊。所以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今天生活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啊。当然这是什么，在神所定的日子，全能者的日子，大日啊。呀，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恩典。我想我跳过第十五节啊，我把它留着下一次来交通，因为这一节圣经呢是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它在呼召得胜者，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有些圣徒们呢蒙召的啊。那么呢，这个到了第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三个鬼魔被众王聚集在一起，那个话就叫做哈米吉多顿，就是一个大的聚集啊。所以主已经把末后时代中啊地上所要发生一切的事，特别现在关乎到神末后审判的大事情，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不隐瞒的啊，不隐瞒，神就这样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啊，很多宗教都不敢预言的，你知道吧，你跟预言一不灵验就完了，对不对？哎，我们的神就是把它写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整个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圣经可以大胆的预言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仰望主的怜悯啊。我们今天已经来到这个末后的这个时代了啊。这个并且呢，神的话不仅讲到那个现象讲得很清楚，他把将来那个地点都告诉你了，哈，米吉多山啊，那个大的，所以这是人类历史终端最大的一个悲剧啊。本来战争就是个愚不可及的行为啊，人类愚不可及的行为啊，但这是仇敌所挑起来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个征战的历史，一直打仗打到今天， 多么悲惨呢、啊？你看看这个人杀人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武器越用越厉害，大家在标榜这个武器的厉害，武器是干什么的？杀人的，是为了战争，这不是愚不可及嘛，对不对？哎，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整个人类都活在什么仇敌谎言的欺骗的光景中。所以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的，神的儿女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个荒凉的时代、败落的时代中能为真理站住啊！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当你把我们带回到你话语光中的时候，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末后的时代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明白这些，也知道如何在今天这个时代中跟随你。我们为着这个将亡的时代在你面前祷告。主啊，今天仇敌的谎言实在是蒙蔽了太多的人，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愿教会为真理站住，不仅能把福音广传，能够拯救一些还没有接受主的一些的人，救他们脱离将来这个苦难。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活在你的跟前，但愿周遭的环境不正常的时候带领我们能够正常的活在你的跟前。感谢你，在你里面我们得蒙保守，我们活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安息，我们有喜乐，并且有荣耀的盼望。为着这些话，我们再低头向你敬拜。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